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听日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我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面是新闻提要。习近平两会人事布局埋下定时炸弹，留学同国际资本专家讲外资回不到去了。中国公费留学生需要签效忠党国协议，国内的家人当人质。遭民众投诉中共驻里斯本使馆移除摄像头。许智峰首晤澳洲外长，罗冠聪出席英首相府新年酒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会期逼近，中共高层人事布局出现了异动。具有江派色彩的本已经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韩正传出将会被委以重任的消息，而中共的三条国师王沪宁成为现任七常委中的唯一一个双料代表。分析认为，如今中南海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习近平在高层人事安排上似乎再度同政敌达成了妥协，明知这个是定时炸弹，亦都只能够暂且如此。法港1月20日的报道，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言，当务之急似乎是近在咫尺的两会。今年两会似乎没有大事，但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后这段时间并不平顺。他的坚决清零不动摇在人民抗议下被迫放弃，作为中国的党魁，他亦都是1949年以来首位被人民指名道姓在街头叫住要求下台的总书记。此外，新年刚刚开始传来了两个不好的消息，一个是中国人口萎缩，这个是自60年代大饥荒以来中国人口增长首次出现了负数，另一个消息就是2022年经济增长仅为 3%， 远远低于年初制定的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一些专家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短期来看或者有不少幅度反弹的可能，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同人口萎缩进程相叠加，问题将会十分复杂。日前曾经有中共高干子弟和大纪元透露，中共当局突然没预警地放弃清零政策，疫情海啸般地扩散，很多人染疫而亡，其中包括中共高级官员和军方将领，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怨气发泄到了习近平头上。目前中南海的情形就是人心惶惶，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包括习近平自己。逼近中共两会，中共高层人事变动中有两点堪称为异动。一个就是已经在中共二十大卸任的常委韩正不退反升，传出将会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消息。另一个则是有中共三朝国师之称的王沪宁，不单止当选人大代表，亦都是中共政协代表，成为现任中共七常委中的唯一个双料代表。现在中南海面临的处境极其艰难，里头就有政变的隐患和民众的觉醒，各种社会运动和革命层出不穷，外面有美国省西方各国的联合围堵，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对于习近平来讲，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或者是逼不得已再次从政敌达成妥协，在两会换届之际保留江派人马，明知这样是一个定时炸弹，似乎亦都只能够这样了。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作为中共权贵江泽民家族白手套的马云，尽管失去了蚂蚁集团的控制权，但仍然频繁活动。据香港经济日报1月20日的报道，马云一月初现身泰国曼谷之后，近日到了香港会晤本地财金界的重量级人士，他可能会在香港迎接农历新年。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向国际投资者称，中国仍然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专家指产业链已经迁出中国，外资回不来了。刘鹤说，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强调中国绝对不搞计划经济，希望吸引外资。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20日对希望之星表示， 中共在经济状况差、防疫失败的情况下派留学出来洗地，希望招商引资。中国虽然知道困难，但总是要挣扎一下。如果中方不出席达沃斯论坛的话，可能变成负面新闻。但是留学的讲话恐怕难凑效。谢田分析说，现在产业链转到越南、东盟国家、印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一大半，还在这里继续启动，而且开工是无回头箭，不可能翻转头。现在中共无论再开出什么优惠条件，我们都不会相信它。中国也都确实没办法保证说我不会再一次封城。还有中国熟练的劳动力都开始缺乏，尤其是瘟疫死了这么多人，会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不单止外资撤离，中资也都在这里向外转移。路透引述消息指，苹果公司和三星电子的供应商、中国显示屏龙头企业京东方计划投资4亿美元在越南设厂。留学虽然强调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中共却一直加紧对私企的控制。中央社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报道，阿里巴巴旗下的影音平台优酷近日遭到官方收购 1% 的黄金股，从此有国资背景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取得一席董事席位。12月，阿里巴巴子公司广州六国信息科技 1% 黄金股被中国网信办和财政部共同发起的中国网际网路投资基金所属的投资公司网投瑞成收购。网信办派出一名官员担任董事。谢田指出，中共占领了国家重要行业，如电信、通信、交通、能源、银行、保险等。新的网际网路、金融科技企业，这些国有企业都做不来，被民营企业从外国将它学过来，做出了规模，也都赚了钱，它就开始分一杯羹，而且将阿里金服、腾讯基本都收了回去，或者是派出党委、党支部来全面控制。据路透社报道，阿里和蚂蚁集团有两家企业已经设了三个共产党党委组织，下设25个二级党组织、150多个党支部。中国南方某公司老板金涛披露，现在规定员工超过15个人需要有个党支部，必须有。厂里头有500人，他派3到5个人，1000人他会派个支部，10几个人。正经100万公务员，他所有的工资全部是由企业承担。他权力很大，你还必须要听他的。他有很多东西可以插到你的管理中去。瑞典媒体报道，这个国家很多大学的至少30名中国博士生出国之前被迫签下效忠中共党国的协议。如果违反协议，国内的家人将会被牵连。瑞典报纸每日新闻1月13号报道，有超过30名通过中共教育部旗下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来瑞典留学的学生，都同中共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个媒体获取协议的条款显示，这些学生除了必须宣誓效忠中共政府外，亦都必须为政权利益服务，而且绝对不能够参与违反中共当局意愿的活动。协议还涉及到这些学生在国内的家人，如果学生违反协议内容或者中断学业，他们的家属可能会对国家欠债。报道说，这些留学生的家属亦都被迫签下协议，如果学生未能完成学业，家属亦都必须对相关损失负起责任。协议中亦都有条文规定，学生在国外留学的漫长时间里头，学生的担保人通常是近亲，不准离开中国。瑞典隆德大学医学系国际化事务副主任洛德同每日新闻讲，这个正是极权统治的运作方式，留学生国内的家人被扣为人质，这个是很恶劣的。洛德说，这件事之所以得以曝光，是因为隆德大学一名中国籍学生因为学术表现不佳被建议停止学业。这名学生透露，自己担心这样会令到他在中国的家人陷入大麻烦。 隆德大学因此惊讶得知，竟然仲有咁样嘅一个协议。随后开始询问其他在校嘅中国学生，发现佢哋亦都有相同嘅文件。随住有关该协议嘅消息传开，瑞典其他大学亦都开始检查学生嘅文件。实际上，中共强迫公派留学生签署相关协议嘅做法系由来已久。另外，即使自闭嘅中国留学生，亦同样可能被中国胁迫或者欺骗，参与间谍活动或者打击自由民主人士。另外，中国留学生一旦在海外参与违背中共意愿的活动，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亦都可能遭到报复。在当地民众谴责公然侵犯私隐权后，中共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撤除或转移了监控摄像头。据路透社报道，中共驻里斯本大使馆去年10月在大使馆的围墙上安设了三台海空威视全方位监控摄像头，遭到当地民众的投诉。他们担心中共利用这些摄像头监控当地的民居和公共道路。葡萄牙外交部1月18号表示，他们已经要求有关当局评估这三台监控摄像头是不是符合规定。葡萄牙的法律规定，监控摄像头是不可以对着公共道路或者其他建筑拍摄，只能严格拍摄进入该建筑的道路。葡萄牙外交部发文写道，任何实体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则。葡萄牙国家数据保护委员会去年12月27日曾经表示，这个委员会将会同中共驻里斯本大使馆联系，以澄清这个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于2022年的12月25日发表了指令，以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为由，禁止美国公司出售海康威视、华为、中兴、海能达和大华科技等中共技术公司的设备。英国政府亦都在2022年的11月26日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禁止政府各个部门安装海康威视的监控摄像头，亦都禁止在敏感部位安设海康威视摄像头。国际社会还谴责海康威视协助中共监控新疆维吾尔族民众。随着香港政治格局的剧变，海外港人代表越来越受到西方民主政府重视。流亡海外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日前获得澳洲外长黄英贤的接见，而在英国港人代表包括罗冠聪、郑文杰获邀出席英国首相府举行的农历新年酒会。据网媒追新闻报道，许智峰、任建锋在19号和澳洲外长黄英贤的会面中，双方谈到47人案、一国两制、对港共实施制裁、被封港政策等。这个是澳洲政府高层官员首次同港人代表公开会面。许智峰指出，在双方今次45分钟的会面中，黄英贤表现比想象中开放，又形容自己作为港共政权的眼中钉，在香港身负港共指控的19项罪名。双方会晤随时会引发中澳外交风波，但黄英贤仍然不忌讳是离散港人甚至香港民族在国际连结工作上的突破。许智峰希望透过今次的会谈，开阔离散港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空间，持续将香港自由问题和世界议题连结。另外，英国首相辛伟成近日在首相府举行了新年酒会，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等多名流亡英国的海外港人代表和团体都有获邀。郑文杰20号在社交平台透露，酒会约有80人出席，近四分之一是 BNO 港人接待团体、人权组织代表，而且不少成为中港统战对象的传统华人侨领，今年未有与会。郑文杰引述与辛伟成的对话，称对方主动提到黎智英等香港良心犯，承诺会尽所能捍卫香港的人权和自由。 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